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常常百思不得其解，我们觉得好像到底什么是路呢？到底什么是理呢？到底什么是情呢？你发现这些我们都问过，敢问路在何方，这是指对人生道路的追寻。真理到底是什么呢？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一方面我们发现我们人好像对一些东西非常执着，让我们人真的产生了那种情感上也好，整个人发现是非常不一样。有人说当一个人遇到爱的时候呢，真的男的都会做诗，女的都会做梦，男的都有点像徐志摩，女的都有点像张爱玲，好像突然间人都变了。虽然男生很多都抄来的，不过抄的也蛮像样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一到了像现在520啊，哇，这个每个人都好像癫狂一样。但是呢，另外一方面，这些让我们心动的，让我们觉得好像人生突然感觉那一刻把握住意义了，把握住那种感觉了，把握住那种的底气了，眨眼间就灰飞烟灭。到底这是什么呢？云雾一般，就是看不清。你知道云雾现在现实生活里面，当你遇到这个比如雾霾，很多人说真的对生活很大影响。前一阵北京上海都蛮严重，后来据说在北京有一个采访，有个记者在雾霾里面还采访一个老人家，哎呀这个大妈，这个请问雾霾对你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啊？那老人家看着他说，影响太大了，我首先你就看出我不是你大妈，我是你大爷。这男的女的都看错，所以不过我想其实很多时候不只是说现实生活，我觉得哈，我们的人生里面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在雾霾里面，就是我们内心我们真的其实看不太清楚。许多人也都同意，虽然现在这几年好像美国的经济又在往上走，但是其实上上下下你不知道。前两天我们的总统一说错话，哇，马上股市又掉下去。上上下下，这个我在今年年初啊，我飞到那个欧洲去服侍，那在飞机上看见那个报纸大大的标题，2017年最大的确定就是不确定。我觉得蛮有道理的，现在谁都不太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其实人生，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特点是充满了叹息。无论你是所谓庙堂之上，或者你是一介平民，都一样。所谓家家一本难念的经，你的人生里面，无论你在世间的一个角落，其实叹息成为人生的一个标志。第二呢，你的人生其实是像在云雾里面一样，不但是光阴快速，而且呢你真的常常就是不知道看不见，你的判断你的结论常常是错的，你以为的不一定是这样。当然第三个特点，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是讲到生命不但是虚空的，讲到生命不但是郁闷的，而且讲到生命基本上就是你想要留也留不住，眨眼间就过了。我最近一个老同学他说，陆家我们现在倒是市化实现了，中国大陆曾经讲四个现代化，很多人耳熟能详。他说我现在市化实现了，我说你什么市化？他说现在基本就是感情退化，思想僵化，身体老化， 等待退等待火化。哎呦，我说你这才50来岁，怎么就这么悲观了？他说真的不行，他现在最担心就是去怕体检啊，体格检查。他说一检查肯定是一堆问题啊，如果不查还好。那么感觉好像感情啊，他们这个我也知道，他的婚姻也出了很大的问题啊，好像那种激情也好，感情也好，越来越退化。那么试想呢，当然到了50、60岁，好像渐渐记忆也不行啦，这个身体呢感觉越来越在走下坡，好像真的就在等待那一天走完人生的路。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不能清楚的知道到底人生，如果你离了那个主耶稣，离了上帝，你的人生，你的盼望，你的明天是什么？我想我们过去常常因为没有这些思考，我们好像总觉得好像我们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这里非常严肃地提一个问题，人往何处去？我们该如何前行呢？圣经里面描述有一个人，我想这个人如果你去读了他的生平，你一定会同意，其实跟我们在座大部分非常相像，起码我在这个人身上看见我过去很多自己的影子。这个人就是旧约的雅各。雅各这个人可以说这个算是一个蛮幸运的人，家里面也受爸妈的宠爱，特别是他妈妈尤其有点偏心，他有个双胞胎的哥哥，但是那个妈妈呢不晓得怎么就比较偏心这个老二这个小的。那么当然他也聪明伶俐，当然他也这个很会钻营，当然他呢也是蛮有本事，所以他过去的人生里面，当然他也是一个远走他乡的人，好像你我一样，在人生的某一个节点，某一个时刻点，因为种种的原因，身不由己，他就跑到异乡去了，离乡背井，离开爱他的妈妈，离开他熟悉的环境，也变成寄人篱下，辛苦打工。我想对你我这些的留学海外的特别是这个10多年、20年前、30年前出国留学的，其实都蛮辛苦的。我们到了异国他乡，我们也流了很多的汗，我们打了很多份的工，我们为了拿这个学位也是非常不容易。雅各也是这样，但是后来好像似乎他也是满载而归，衣锦还乡，那么在异国他乡赚了一大票，不但是赚到了几个老婆，而且呢这个财务也好，各方面也好，但是是不是人生就没有忧患了呢？好像不是。他在回乡的路也是离乡越近心越忐忑。人生都是这样，你发现你大概不会有一个时刻会是真正所谓安宁的。我在国内现在遇到很多长辈，哎呀，他们说我们也是啊，我们曾经以为说辛苦一下，将来呢这个有儿女来替我们养老啊。中国以前一直流行所谓养儿防老啊，现在这些老人家说哪里养儿防老，现在养老得防儿。哎呀，又担心了，这个不行啊，这点老本别被啃光啊，这个房子啊产业啊很头痛啊，尤其如果你多几个孩子啊，你就怕他们将来吵啊分家啦怎么办啊。所以你发现你的忧患，你的忧虑担心其实也没有个尽头。但是这段圣经的描述是描述那个找到了神的雅各，他终于发现人往哪里去呢？他说起来，我们上伯特利去。伯特利是代表神的家，代表敬拜上帝的地方，代表神与人在那里相会的地方，代表我们心灵真正的归宿。我们要起来往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我的上帝， 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他应允了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途当中，他祝福了我，他保守了我的那一位。我想这是一个年迈的雅各从心底里面所看见的，到底我们的人生往哪里去。他的人生曾经是往各处去，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的才干，靠自己的机灵，但是这一切都靠不住。他最终发现，我所依靠的真正在我遭难的日子也好，在我人生旅途里面也好，只有那位上帝，他是我最深的依靠，他是我真正的祝福，我要往他那里去。所以其实我想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谁掌管明天？是这位创造了宇宙万物的上帝，他不但创造，他也在掌管，他在护理，他更是因为他的爱，他要救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的儿子主动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还清罪的债，替我们承担罪的后果，替我们达成了罪的要求。罪要求什么？罪就要求死。这个人生最大的黑暗黑洞，耶稣自己完全的来解决了，因着他从死里的复活，战胜了死亡，让我们人类看见了光明，看见了出路，能够真正走进那个明天里面。所以其实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观是跟过去不一样，过去都是我，你注意刚刚说今天明天我往某城里去，我在那里住一年，我要做买卖，我要得利，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人生观。但是基督的信仰告诉我们，把这个我拿掉，因为这个我是把我们拖进死地，把这个我用上帝，用主耶稣来代替。所以一个新的观念，首先就是对这位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想我发现到，注意到现在我们的国人，或者说我们的中华民族，其实倒不是像过去这些年所谓很强调无神。中国大陆，我这很多同学现在有的去烧香，有的去拜佛，有的这样那样。昨天我们的陆老师在这里见证哈，高校的老师也照样，也不晓得干嘛呢，就是去烧香啊，去初一十五啊，去看看相啊，算命啊，风水啊等等，非常流行。所以这些其实已经不能够严格意义上叫做无神，其实都是所谓很多的把很多的神明放到心里面。只是到底我们认识了哪一位呢？我们是认识了假的呢，还是我们要去认识真的呢？一方面这些东西已经告诉我们，人里面其实没有办法离开内心那个真正你自己知道的，你的学问，你的才干不能够帮到你的。但是人如果不认识真的，他一定会去找一样东西来塞进去，填进去。我们需要认识的为真神，他是掌管宇宙生命，他是满有丰盛慈爱，他是给我们人生真正机会的上帝。为此我们不但需要认识他，我们需要来敬拜他，我们需要来感谢他。好像刚刚我们 Sandra 的祷告一样，这样一位卓有成绩、卓有成就的钢琴家，我想能够这样发自肺腑的祷告，其实真的是每一位都应该如此。知道其实这不是我们，比我们有才干的大有人在。为什么上帝让我们能够去认识他？为什么上帝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他？为什么上帝能够让我们活着并且知道了救恩？我们岂不应该感谢他吗？岂不应该尊崇他吗？岂不应该更深的来认识他？所以这段圣经同样他告诉我们，对自己需要认识。我们人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骄傲， 常常拦阻我们去认识上帝。你发现很多人倒不是因为别的原因，真的常常就是好像觉得我的看法我的想法一定是对的，我干嘛需要一个上帝，我自己是老大，我自己你看到现在我有这个地位，我有这个学位，我有好像都是我的自我奋斗，都是靠我的才干。他忘记了其实连你的身体连你的生命连你的呼吸都是因为上帝的慈爱是他给你的，难道不是吗？第二样呢，我们其实明明知道我们里面，我们人的标准就是你知道恶你不去行，你就是好人。圣经说不只是这样，你知道恶不去行本来理所当然，还有一样，你知道善你行不出来，这是何等痛苦。我想我们都同意人类的最大的痛苦也变成这样。我常常想到我们那个年代要学雷锋哈，这个一个模范青年一个模范标兵，我那时候特别羡慕，我说雷锋同志真不得了，做那么多好事哈。后来有一天 也突然间发现他好事做了不少，不过干嘛每一件都写到日记里面哈？这就其实我们写日记大概都有这种心态，写日记第一最怕人看见，第二最怕人看不见。那我们那个年代老师就跟我们讲要我们好好学雷锋，也要我们每个人写红色日记。我看我那些小伙伴啊，他们真的是写的都跟雷锋差不多，一会儿捡到钱交工啊，一会儿扶老人家过马路，然后呢老师还把那个日记念出来，这一念呢弄得我心潮澎湃啊，我说怎么就轮不到我的日记也被念一回啊。万般无奈之下我就想个办法，看我们家有什么值钱的啊。我们家那时真的也一穷二白啊，实在没办法。我有一天看我老爸有一些刀片刮胡子的，我觉得这大概蛮值钱的，我就偷了一把啊，拿了一把呢，然后上学路上我就走过去就往地上一扔啊，走几步假装想起来，回过头来一把刀片捡起来，我就跑到那个交通警察那儿去了啊。我说我路上捡到一把刀片交工，他看都没看我一眼，他说行你放那儿吧。我就不走，我心想你得表扬几句啊，这表扬几句我就可以写到日记上。你知道那个时候人还是蛮傻蛮天真的哈，现在大概就编故事了，那个年代啊，就等我就等他就不耐烦了，叫你走你还不走，哎呦我这一面走一面生气啊，我这白丢一把刀片啊，这几句话也没法写日记里头啊。所以我就在想我们人其实蛮辛苦哈，我们常常连做好事的动机都很值得怀疑，都需要打一个问号。有心向善无力行，到底整个人生怎么回事呢？如果我们明知道有真理我们找不到，明知道有良善我们行不出来，明明渴望永恒结果发现死亡给我们画一个句号，那么人生到底怎么回事？我想正确的信仰一定告诉你人生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基督的信仰浓缩在这本圣经里面，上帝的话语里面非常清楚，所谓对人生四个很重要的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为什么要活，人如何来活。圣经不需要长篇大论，他只需要一节圣经就回答这个问题。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简简单单几十个字就回答了这四个问题。不但是我们人，那你说因为所有一切被造物万有都是本于他，这个他就是上帝，这位真神上帝，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你注意，其实这是一个祷告，阿们。但是因为这个祷告，就让一个人看问题变成从平面成为了立体。我常常说，我们人生没有上帝，我们只有三个门，就是你们、我们、他们。 我们人生真的很需要多一个门，叫做阿门。因为有了阿门，你跟上帝建立了关系，你的人生不再是平面的。上帝其实老早已经启示我们，人生是什么？人从哪里来？是上帝的创造。人往哪里去？上帝所有的结局，万有的归宿在上帝里面，他是我们一切的答案，一切的归宿，一切的结局。人生的旅程，你怎么来活？也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才能，是依靠上帝的灵，依靠神。那么整个人生的目的在哪里呢？是为了要荣耀上帝，荣耀上帝。其实很奇妙，过去我对荣耀上帝常常想，这个到底什么叫荣耀上帝呢？难道上帝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一定要我们去荣耀他，让他面有面子有光彩吗？其实荣耀上帝基本上是什么？就是达成上帝创造的目的和旨意。达成上帝创造的目的和旨意。我想我们每个人大概基本上很多人都在用笔记本电脑，对不对？那你笔记本电脑，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我最开始接触笔电，笔记本电脑，我就以为这个制造商出了问题，因为我一看那个这个上面的 logo 啊，特别是你发现那个笔记本电脑，它通常那个盖子上面都会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有的是比如说 Dell 啊，或者是 Apple 啊，苹果啊，或者是等等。那么我就说，哎呀，糟糕，这制造商真的有问题，这电脑造的不错，那个标志怎么弄反了？你们注意，如果你把那个电脑拿着你自己看了，你一定发现那个标志是反过来的。我就想，糟糕，他们的标志怎么都弄反了，还这样大量销售，有点问题。后来才反应过来，其实这个标志它不是让你自己看，它是让别人看的。他借这个也在打广告，因为你用电脑不可能关着用嘛，你关着没法用，你一定要盖子打开，你一打开你看不见了，别人看见，那别人看见的是一个正面的正确的一个标志。那么对一个电脑来讲，什么叫做它的荣耀，或者说它要荣耀什么？这个电脑要反映的就是那位造电脑的主人，这位创造者，他的目的。我们人也是一样，什么叫做荣耀上帝？就是指上帝创造了我们这样的人，我们能够达成他创造的目的，我们就在荣耀他，我们在完成上帝创造的目的。那里说万有，包括天上的星宿，诸天在诉说神的荣耀。一个正确的，一个真正良好运行的一个电脑，它一打开，那它能够完成设计者要它能够完成的这些的功能。所以透过这个标志，就在反映那个设计者的智慧。如果这个电脑坏了，当然你只能把它盖起来，你打开也没有用，那么它就无法去达成这个使命。所以其实对我们人类来讲也是这样，整个人生的目的，你因为有了上帝，你才知道原来是这么的神圣，我们要达成他的旨意，完成他的心意。所以基本上上帝告诉我们，在这个三个方面，神圣的传递，神圣的工作，神圣的安息里面，这是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到二章三节，你去读你就发现，神原来造我们人，他基本上让我们在这三个层面里面来完成他创造的目的和心意。这是何等奇妙！如果你认识了上帝，你不会再觉得生命的空虚，你不会再觉得人生的无奈，你不会再觉得那种郁闷纠结，好像没有路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能够认识他。25年以前，我终于下了决心，我说我要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那个时候我在德国的柏林，我也在柏林理工大学的这个材料科学的博士的课程里面，我也已经有了德国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长期的居留，好像似乎也是如鱼得水，有两家很大的公司也给我 offer， 但是心头总有一个感觉，这就是我的人生吗？不错，当年漂洋过海非常辛苦不容易，好像走出国门，但是到底什么是我的路？到底什么是我的价值？到底什么是我人生真正的意义呢？我在柏林亲眼目睹那个柏林围墙就在我眼前倒下，那真的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看见德国人的欢呼，40年这道围墙把一个民族分成两半，但是同样欢呼不久，我看见那种张力和冲突，因为两边都不太高兴，一边觉得为了这个统一啊，好像代价太大了，西边很多物资运到东边去帮忙建设，那时间一长呢，西边的人就不高兴，这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啊，现在我们好像自己吃亏了，以前那个所谓一半的西德，好像物价等等各方面都还不错，那么等到一统一那段时间，那个西边的物价上涨得很快，那东边是不是高兴？也不高兴。一段兴奋的激情过去以后，也郁闷了，也埋怨了。我们现在虽然拿了一本护照，好像满世界可以走，但是呢，因为整个体制被打破，过去很多人是大锅饭，那么基本上就起码基本的衣食可以保证。那现在呢，面对这种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的竞争，许多人不能适应，许多人觉得过去也没有受过这些的这个培训，一下子叫我们去跟他们一样竞争，当然也造成很多人的失业，造成很多这个工厂啊，很多的这个业之间的倒闭。那一段时间是德国社会张力非常大的那段时期，我身历其境，我看见他们从欢呼到两边都开始游行，甚至发生了流血的冲突。那一刻我心里感觉什么？我突然发现柏林墙不是在外面，柏林墙是在人的心里。我们心里面有一道坚固的柏林围墙，这道墙让我们觉得我的利益、我的想法、我的感觉最重要，除这个以外其他都是可以牺牲。柏林墙在心里不在外面，怎么能够倒下呢？当我走进了柏林的教会，走进了柏林的团契，我那一刻真的感觉好像心被融化。我记得当年走进去只有我一个中国大陆背景，基本上都是港台的那个背景，很多是讲广东话的，他们说 Damage 啊，我们的普通话好普通啊，他们的普通话是蛮普通，我们怎么听都有点很困难。那台湾的很多那个时候他们讲台湾国语，就是也比较有些是本省的，也不是太标准。但是我发现其实语言真的不是，哇，我一进去就握手啊拥抱啊，你知道我们这种从来没有被抱过，一下就一身鸡皮疙瘩。我真的坦白讲那时候有点奇怪，我真的用那种怀疑的眼光，我说这些会不会港台特务啊，这过去的背景啊，都是阶级斗争啊，都是这个。但是真的心里面说不出的感觉，我说我不是找了很久吗？我们到底找什么？我们何等盼望有一个爱的环境，何等盼望人际之间有真诚。感谢上帝，真的主的爱融化我，主的爱摸到我，越认识他越发现他的可爱，越发现他的奇妙。那些人都见证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所以非常的感恩，当我终于决定走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再一次好像踏上离乡背井的路。25年前我来到美国，进入这个神学院，完全讲英文的，在帕萨迪纳，在我们洛杉矶，我坐在里面还这个好像觉得 没问题啊。语言，我以前大学学的日文，后来学的德文，自己也觉得怎么奇怪，都学鬼子的语言。不过我说没问题，这个看来这英文也小菜一碟。后来发现问题很大，我坐在那个里面根本听不懂啊。那个老师第一天讲课连 good morning 我都没听懂啊。哎，我说这有没有搞错啊？大概不能上了，不可能。但是真的感恩，第二天本来是要走的，上帝把我留住了。因为我去查了一下，那个旅行社，华人旅行社还没开门。本来想我说，既然来美国，也不要浪费那飞机票，我到哪纽约走一走，玩一玩，看一看，然后打道回府和上帝以后再说了。看来不太可能啊，走这条道路。结果呢，第二天因为太早了，旅行社还没开门啊。八点学校上课，我就跑去，我说当他英文课听他一两个小时，我再去找旅行社。结果坐在那个课堂，真的神就开了我的耳朵，听见一句话。那位老师说，你们谁有带到的事项提出来，我们来祷告。突然间我发现我懂了这句话，太激动了，我赶紧站起来。我心里想，我太多祷告，我现在站在十字路口，我已经打算要回德国去了。一站起来把老师也吓一跳，因为你不需要那么激动，在德国在美国一般你挥个手就可以。一看那个学生满脸通红，手脚发抖，站在那儿。哎呀，我站起来我心里埋怨，我说陆家干嘛呢，我们老中要讲句英文不太容易的，我们先找单词啊，排语法啊，弄半天，你先站在那儿，我说什么，我一看全美国人啊。哎呀，那一刻我到现在在回想，那天我到底讲什么，好像讲的德文呢，不像英文了。我大概就是说我昨天啥都没懂，我现在也决定要回德国去，你们看着办了。不过最感恩的真的那天啊，老师大概因为我们的课是一个宣教的课，那个老师是一位老宣教师，一头白发，他看着我没有说话，他就离开讲台就走到我跟前，就在我跟前跪在地上开始祷告。我后来发现不只是他，许多同学都离开他们的座位，全走到我跟前，全跪成一圈，就在那里祷告。我真的一低头就是这个老教授，一头白发。那一刻我的心很受震动。我说你在中国，你在德国，你在校园进进出出，你什么时候看见一个跟你素不相识的老师，一群跟你素不相识的同学，因为跟你有同样的信仰，这样迫切的为你祷告。我那一刻站不住了，我就跪下来，一跪下来真的说不出的感觉，就是这句话，圣灵在我里面感动，孩子啊，跟我走，我用爱来呼唤你，跟我走。你往哪里去呢？你往何处去呢？你在中国到处走，你在海外，你到欧洲也是到处走。孩子啊，现在我要求你跟我走，跟我走。那天我真的泪流满面，我说我跟你走。靠我自己人生走来走去，不过是死亡在等待。我跟你走。我非常感恩这一走25年，让我有机会今天可以跟大家见证。25年上帝何等信实，跟他走。其实我还有2个月我要再次离乡背井，再次带着全家往德国去，因为那里我感觉需要。我想我们的人生从此不再是我们能往哪里走，是那位永远爱我们的上帝要我们跟他走。你越跟他走，你越发现太奇妙了。你不再在叹息里面，你不再在云雾里面，你不再在生命的快速的消逝里面，你真正有了底气，有了把握，有了真正的确据，他掌管明天，他的明天是何等美好。愿上帝成为你我真正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早上，谢谢你不但外面的环境何等美丽，更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蒙你的保守。主啊，让我们知道没有你，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人生这些问题。因为有了你，我们有动作、气息、有存留。主耶稣啊，你爱我们。 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位的明天。当我们真心诚意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特别奉耶稣基督那荣耀的名来邀请你认识他好吗？与他连上关系好吗？你的生命需要他，你的生命没有他真的是叹息虚空。有了他你不再一样，你愿意吗？如果有这样的好朋友，你愿意跟耶稣连上关系的，请你举一个手。我深信主耶稣认识你，谢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如果愿意，我真诚地邀请你，主耶稣在叩你的心门，他对你说，孩子啊，回家吧，回家吧，地上不是你的家，没有上帝你也没有家，你一切的安全感，你一切的真实的依靠，你人生真正的答案在他，是他给你意义，是他给你价值，是他给你思考，也是他给你追寻，就是他。你愿意吗？如果还有，请你举起你的手来，奉耶稣的名来邀请你。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谢谢主，谢谢主。还有没有？后面的，左边的，前面的，右面的，就是现在，让我们人生不要再错过。是的，我们已经错过了许多的机会，但是唯有一个最重要的机会，上帝不让我们错过，他不愿意我们错过，就是认识主耶稣，成为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就是现在。鼓励你勇敢举起你的手来，代表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一个信心的行动。我要去和耶稣连上关系，我要把生命交给他。我承认我的有限，我承认我的有罪，但是我更承认耶稣是我的主，他拯救我，他掌管我的生命，他爱我，我投靠他。你愿意吗？在520这个时候，不再是你向人说，或者你需要人来对你说他爱你，或者你爱他，你需要知道一件事，耶稣爱你，上帝爱你。你愿意回应吗？如果你愿意回应，我最后奉耶稣的名再邀请。刚刚举过手的不需要再举了，如果还有在挣扎的，在纠结的，依靠耶稣吧，信靠他，回应他的爱，举起你的手。还有吗？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就是现在。有没有？感谢主，谢谢主。请放下。耶稣认识你，耶稣爱你。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实在要感谢你，茫茫人海你找到我们。主啊，你一直在寻找我们，你把我们带进这个场地，把我们带进这个群体，把我们带进你的爱中。主耶稣啊，没有你，我们的人生哪里是我们的路呢？我们又能往哪里去呢？主，谢谢你，今天我们可以像雅各一样说，我们要往伯特利去，我们要到那里去找我的神，因为你是安慰我的，你是在我遭难的日子你听了我的祷告，你是在我整个人生路上一直在保佑我，一直在祝福我的。主啊，我要往你这里去，求你特别施恩祝福刚刚凭信心向你举手，把心向你敞开的每一位。主耶稣，也许有一些位他们还在纠结的，主，求你继续不断的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终究知道离了你人生没有路，我们也无处可去。主啊，愿你施恩祝福我们，谢谢主，把更大的信心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如此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